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的名字叫曾其珍，我是广东人，所以我的国语应该不是很灵光，希望你们可以包容。我今天尽我的能力讲得好一点，希望你们听得舒服一点。一个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死掉的人呢，今天活生生的存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对我也很大的激动。这个经历对我来讲是人生的大醒觉，就好像司机驾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冲出马路，那个司机都大力的想按想按，免得造成意外。其实神也透过这个奇妙的经历，让我在死亡边缘擦身而过，使我认识到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就好像今天是纪念20年前911的事件一样的，神叫我谦卑自己。大病之后了，我经常问自己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而活？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我究竟为谁而活？我为自己而活，还是为别人而活，或是为上帝而活？有人说，苦难并不是救主，而是变相的祝福。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真实的。神借着解去的病，让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晚上我跟你们谈谈。今天开始的时候，刚刚主席已经提过了，我跟大家玩一玩。问问题的时候，大众有奖品。还有呢，你可以在荧幕前拍掌鼓励鼓励。那么第一条的问题呢，就是你猜一猜我现在的体重有多少呢？我现在的体重有多少呢？我大概有5次2次，我给一点的 tips 来了，就是100到150。那么你们猜啦，100到150。
150，
对，150，不是，
100，
不是100到150，是中间一点点呢，
130，
又多一点呢，小一点呢，
135，
135太多了，没有啊，
120，
115。谁到115啊？你是谁呀？
Ingram
OK, you got it, 你有奖品了。第二条问题呢，你要想一想了，我昆明哪段日子我有多少磅？我昆明哪段日子我有多少磅？是40到100？
50
啊，几多？
50，
不是，多一点点，
80
又太多了，
那就60了。
70，60，
谁到60啊？你是谁呀？
Ingram 60，
又是 Ingram 啊？哦，你有两个奖品了，可能是。OK， 最后一条问题了。若是你是我的朋友，你曾经听过我讲的，你就不答了哈。OK， 还有一些的 flyer 出了之后呢，也有学想了，你要不要答啦？还没有知道的，又尝试猜一猜好吗？我一共昏迷了多少天？我一共昏迷了多少天？25天到60天？
40天。
40天。你是不是以前知道我的故事啊？
没有啊。
没有啊，哎呀，你真是聪明啊，我真是昏迷了40天。你是谁啊？你的名字
?Lisa,Lisa,
OK, 你又有奖品了。OK, 大家已经对我的身世有一点的概念了啊，好不好？现在听我的讲的故事嘛，准备好吗？ OK, 那么现在呢，你们要 mute yourself 了啊，因为他们有录音的。1984年6月22号，当时我还没有移民多伦多，仍在香港工作。当天是星期五，我还记得是星期五。 当时我在办公室工作，但突然间星期六就有个疾病进入那个急诊室，很快就变为变重重病，甚至昏迷不醒40天。但后来呢又很快的苏醒，很快的康复，1985年1月开始全新全世界的工作，直到2015年退休为止。其实1984年至今天2021年一共已经有37年了，眨眼间时间飞逝。不过每一次我想到这个经历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很激动，尤其是我深深经历到我的父母对我血浓于水的爱，还有守株的爱，就是我亲生的弟兄姊妹对我守株之情，还有男女之间的海枯石烂不离不弃的爱，再加上教会的彼此切实相爱。其实最重要是掌管生命的神，他向我大施慈爱。其实我实在不配领受这一份浓情口爱，所以经历过这一次死而复生的生命之后，我每一天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好好度过神给我的每一天。每一天这个昏迷的记号成为我感恩快乐的源头，并且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回报神给我的口爱，以我的生命去祝福别人的生命。1983年的夏天是我刚刚念完社会工作的专业，9月1号开始我就开始我社会工作的第一份工。当时我在精神康复服务机构做精神康复的社工照顾他们跟他们的家属，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就日夜不停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狂热者。当时的我的妈妈跟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Steven， 常常劝我要小心身体啊，不可以过劳啊，可是我对他们的忠告当着耳边风，拼命的工作。我很努力的工作有10个月的时间，到1984年6月23号那天，我忽然发高烧，记录抽搐，语无伦次。一回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诊断我患有精神分裂症，给我吃精神科的药，可是我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差，昏迷。若不是神迹的出现，恐怕我都没有机会今天跟大家见面。发病的第一个星期，我五天转了4间的医院，终于在7月2号我被送到沙田卫理市亲王医院，展开我人生的奇妙的一页。当时呢，其实我是全香港第一个因为吃了那种药物而昏迷的病人，所以医护人员对我都束手无策。由于当时我是昏迷的病人，院方就将我从那个精神科的病房转到脑的病房。当时医生证实我并非患有精神病，不是精神病。那个时候呢，我的身体呢插满了很多喉管，我的胃喉还有带上二便的喉，还有葡萄糖水的喉还有一样的，到昏迷中的我的手脚呢是被绑在床上，因为当时我的肌肉很抽搐，很僵硬，还有我饿在墙太久的时候，以及我的肺部制了很多的痰，大家明白，很多痰的时候会塞在喉咙， 塞在喉咙的时候就呼吸有困难，幸好我的妈妈从早到晚都来照顾我，有好几次的时候塞痰的太多，我呼吸有困难的时候，妈妈就交换了个医护人员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可能已经魂归天国了。在预备这篇见证的时候呢，我找到妈妈帮我写的疾病的记录机，一个小小的机，那个机写了什么呢？写了四次的抽骨髓，三次的脑素描，四次的脑电图，四次的教费和抽血，很多次的教费跟抽血，各类的检查的结果均不得到任何的结论，但是我替你签字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我能够想象妈妈当时的难过、担心、无奈、无助的心情。假若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的心情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呢？可是无数次的检查仍验不出我患了什么病。在我昏迷接近40天的时候，我的脑电波开渐渐给减慢，医生在没有其他办法底下替帮我做一个开脑的手术，开脑的手术抽一些脑髓去化验，因为医生担心我若昏迷40天的时候，我很大的机会会变成植物人，变成植物人。可是当年30多年前的开颅的手术的风险很大，我有一半的机会，五成的机会会死于那个病床上。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究竟何处何从呢？但是另一方面，医生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他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你的女儿的状况并不乐观，她有三个的可能，有三个的可能。第一个可能，她会变成植物人。第二，他会苏醒，但醒来了也没有用，没有用。第三，他随时都会死掉，死去。这三个的可能，看到四周的环境似乎对我很不利。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虽然人是有心无力，医生哀莫能助，我的父母并没有因医生的宣判灰心丧志，他们咬紧牙根，强忍着泪，凭信心勇往前行，坚持仰望耶稣的带领。我病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替我祷告，包括香港的弟兄姐妹啦，神学院的师生啦，还有梁伟哥哥在菲律宾工作的哥哥，跟他们的教会有超过应该1000人，超过1000人为我祷告。其实我是谁呢？我只是宇宙的微尘，但是那么多人爱我，我觉得很感动。人生的崎岖的路难行，但哥林多前书二章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人生的低谷中，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处何从的时候，有一首圣诗最能安慰鼓励我们的，这首歌叫我知谁掌管明天，请后台的同工播放这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知夜里日常如何，
的时候，我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每天下班的时候他都来探望我，默默地看着我，但是我当时毫无反应。妈妈曾经对他说，离开他吧，不知道他将来如何，你要认真地想清楚，不要连累你。不知道是不是不闻不问的很可爱，或是基于道义和爱，他愿意陪我走完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或是他要留下来见证神的大能，情愿留下来不离不弃的关心我照顾我。纵然他不断的为我播放一首我喜欢的音乐，但是都没有反应，神之奇迹没有出现。后台的同工可不可以帮我播放Group A and Group B 的photo 的照片，看到吗？这就是我的爱人，我的男朋友。当然当时我想，不知道是不是 很浪漫的一个照片，我们已跨定情。好，继续我们的讲故事。当我昏迷快40天的时候，有一个周末，老柯医生在家中偶然从一本医学杂志里面知道有一种的药，治疗铂金性病的药，可能治疗我的病有帮助。于是他立刻给我跟爸爸妈妈商量。他们的答复是，医生，我每天为我的女儿跟医疗团队祷告，求神给你们智慧医我的女儿。现在你既然找到一则药可以医治她，你就给她吃药了。当时我吃了两粒药，我醒一醒，但是不气又昏睡过去。后来医生再给我吃了之后呢，8月2号我醒来了。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懂得叫妈妈。我能够想象当时爸爸妈妈的心情，真是非笔墨能够形容。一个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女儿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的男朋友也没有反悔心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初初苏醒的时候，我姐夫来探望我，我不懂得怎么称呼他，他就说是个了，我就说是个了。其实有孩子的朋友就知道，这是鹦鹉的说话。我也要学大小便、行路、吞食物、记忆。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我当时的我，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最初写的意志很胆大啊，意志是很简单的，大便一次，小便一次，是一些很原始的记忆力。当时我吃东西很厉害的，我妈妈说我大食如牛，狼吞虎咽的，把所有的食物都塞进肚子里。我的体重有原本的88磅，昏迷的时候60磅。到后来出院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后，我已经到108磅。其实我以前很瘦的，但是因祸得福，感谢神，我9/23号出院的时候，急诊的医生问我，究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患了什么病？我说是脑发炎。他说不是。其实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你患了什么病，但是你要记住，以后不要吃那个精神科药就可以了。他就给我走了。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患什么病，有什么的问题呢？我知道答案在上帝的手。1985年1月，我就重新返回社工的工作岗位。感谢神，以前学过的圣经的知识、社工的知识，从小到大的学习都没有忘记，还有我一点的弹琴唱歌的技巧都没有失去。但竟然我最艰难，我打自己的，我有什么喉、什么喉管的、什么检查抽血，所有东西我都不记得，我都没有记忆。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我的家人、我的各教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我终于可以将这些故事、这个奇妙的经历跟大家一一分享，这正是神一件很奇妙的礼物。其实能够支撑我的男朋友、家人，我觉得就是一回活生生的上帝，是因为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机会播这首歌，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副歌。他在副歌那么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他掌管未来，生命变回有价值，今因他活着。我康复之后，爸妈常常提醒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心经里有三段的经文最能够帮助他的。第一段的经文是说他经常挂在口边的啊，听童工后台的童工打出来了，想知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二段的耶利米哀歌，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第三段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爸爸妈妈的信心不在乎拥有才信，不在乎要眼睛才信，不在乎要明白才信，在失去看不见不明白仍然相信神的美意，将一切交托神。其实我的爸妈只是一对平凡的父母，但他们凭着信望爱成就了很多很多不平凡的事。在我经过的患病到痊愈的过程中，经历到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我从这个死而复生的奇妙的经历过程里，我体会有三点。第一，我在病中经历主，我在病中经历主。昏迷四十天对很多人来讲的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有很多人问我，究竟这个四十天对你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我说，我病之前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真是风闻有耶稣。我去教会我有侍奉，不过信仰对我来讲似乎只是心外物。但带病之后我体会得到，信仰不是一套的理论，而是生活活生生息息相关的，是新鲜的经历，是一种埋身尾身的信仰，是我病之前所没有的。我想神透过我昏睡四十天让我憧憬信仰的投入跟尾身。第二，阻碍逃走我，许个阻碍逃走我。我带病之前我自己有犯罪，有骄傲，有软弱，看不起其他比我差的人。我虽然是社工，但是我的爱心不足，我仍然很自私自大。带病令我从此的生命不再一样。神教进我要学习耶稣的谦卑，甚至我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绝非偶然，绝非可夸。神更提醒我要效法耶稣十字架牺牲的爱，去爱别人。2001年9月12日，就是911之后的那一天，我在老人中心成立了一个心灵支援服务，推动查经班去全人福音。我亲眼见证看到拜了几十年观音或是无神论者讲解信主，他们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前他们的念没有很多的笑容，但信主之后他将生命全然交托给上帝，生活变得清爽，面上的笑容多了很多。第三个的体会是献身报主恩，献身报主恩。神奇妙的给我第二个宝贵的生命，我就不应该辜负神的爱，浪费他给我再生的机会。在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在过去30多年的社会工作生涯里，照顾伤残病患者，与他们同喜同乐同哭，携手前行。请后台的同工播放 Group C and D 的照片。感谢神给我一对无私的父母，还有守株情如守株的兄弟姐妹，带我走出生命的低谷。啊，你看到了， 啊，这是啊啊右上角的啊，不还没有看完。右上角呢是爸爸妈妈来我们移民之后呢他们的探访我啊，右下角的就是我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很开心，中间的就是上面的就是我们啊新增的家人呢啊，跟他们的媳妇啊啊啊等等的22个人呢、啊、在多伦多团聚了。下一张就是我移民多伦多啊，还有呢这一张的右上角呢就是我安排聚会啊，跟老人家有 party 的啊。下面右脚就是啊麦世珍牧师，当时我们在老人中心成立那个新民居园服务的时候，麦牧师师母经常来帮我们查圣经，造就很多的基督徒还有卫信的朋友。那中间呢就是我跟我的爱人江娇伦 Steven 呢就在教会里跟大家分享从昏迷到苏醒音乐见证会。还有旁边呢就是2012年我当时成立了一个癌症小组啊，就是每一个月跟癌症的朋友有小组的举行啊。左手边上角就是 Carol 啊，这个女的就是我的派档，当时我们成立了啊心灵支援服务的，她就跟我有20年的同工，当然我退休她我转了工再没有在老人中心做了个心灵支援服务，但是他一直留下来到今天20年，他仍然努力的为长者传扬福音造就他们。左下边的就是神给我还有机会去侍奉他，我这一张就是一个婚礼，我指挥诗班唱圣诗，去与快乐的人同乐，去祝福别人。好，谢谢这个照片。在准备这首聚会的时候，有几句的歌词不断的徘徊在我的耳边。那个歌词说，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在永恒里不停歌唱。我邀请大家聆听这首歌，也请后台的播放《十字架的爱》。 提供我的。这首诗歌好不好听啊？啊，我觉得这首诗歌的歌调很好听，很落语，还有很粤语，很悦耳啊，讲的真的不好。还有，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好。透过神的爱，我们可以返回天父的怀抱。再总结，神在我生命中所行的神迹。请后台的同工答出一首的打油诗。打油诗，这首打油诗这里说：初生之犊不畏苦，工作之劳命呜呼，疾病来势凶又凶，误诊昏迷失时朝。父母亲朋平此祷告，天降神之苦习书，醒来人生观从景，承担些功为使命，关顾老弱癌患者，报答恩主献己心。最后，我愿意送一首歌给大家。我很喜欢这首歌，跟刚刚《十家的爱》也是一样的。这首歌叫《一件礼物》，歌词说：这件礼物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它在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没有人敢夸口自己会不会被病毒感染。人生无常，生命脆弱，没有人知道下一分钟或是明天或是下个月发生什么事。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最近已经有三个人因为癌症第四期要离开世界。生命真是很脆弱，正如当年我曾经从一个健康的人忽然将大病与死神擦身而过。希望今天你能够把握抓紧这个机会，跟我跟邀请你来的基督徒的朋友接受这一份世上最宝贵的礼物，让你的今生有丰盛的生命，也可以享受来生的福气。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遇见礼物》，作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结束。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Thank you.